今天我要讲的经文来自诗篇第二十三章，非常熟悉的诗篇，诗篇第二十三章。让我先为你们读这章诗篇。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永惠，必有永惠永恩，永惠永惠永惠慈爱随着我。我切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以色列与在其他古代的社会，一个牧羊人的工作在所有的工作当中被认为是最低的。如果一个家庭需要一个牧羊人，总是最小的儿子被派去做这一份令人不好受的差事，就如大卫那样。牧羊人一天24小时与羊陪伴，照顾他们的任务是永无止境的，白天和夜晚，夏季和冬季，好天气和坏天气，他们辛勤努力滋养、引导和保护羊群。谁会选择做一个牧羊人呢？谁会选择做一个牧羊人呢？没有人会选择做一个牧羊人。然而基督选择了作为我们的牧羊人。基督是我们的牧羊者。诗篇第二十三章，我们所熟悉的牧羊人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神圣的名称，这个旧约圣经里伟大的名，在旧约圣经里重复了多达4000次以上。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也是我的牧者，大卫说。但基督徒们没忘记，这个描述也适用在耶稣身上，从而确定耶稣自己，耶稣本人就是耶和华。我们如何知道基督是我们的牧羊人？我们如何知道基督是我们的牧羊人？在路加福音第15章4-7节，耶稣解释了他为什么与众睡死和罪人共同在一起。他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放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耶稣教导我们，他自己本身，耶稣形容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牧羊人。在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他就说：我是什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17节，耶稣问彼得3次他是否爱他，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基督面临着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他问3次，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而基督说什么呢？基督说：你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基督就是羊的牧羊人。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说，我们劝你中间做长老，就是说牧师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从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牧师其实是副牧长。副牧长，再次我们看彼得前书这一段，我劝你们中间做长老，就是牧师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基督是牧羊人，但牧养群羊的人却是牧师，所以说基督就是牧长。基督是牧长，牧师而是副牧长。打个比方来说， Paul 是校长，广志是副校长。总体来说，基督是我们的牧羊人，基督是我们的牧羊人。诗篇第23章漂亮地叙述了这名牧羊人的工作。但我们牧羊人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牧羊人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问第一点，基督我们的牧羊者现在在做什么？基督我们的牧羊者现在在做什么？根据诗篇第23章，他提供了五样东西。 A， 他提供安息，他提供安息。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腓力凯勒 Philip Keller， 腓力凯勒曾经是一名牧师及作者，他也曾经本身是个牧羊人。他当了牧羊人有多达八年，他当了八年的牧羊人，从这方面的经验，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一个牧羊人如何看待诗篇第23章》。这本书讲解了第二节的含义。腓力凯勒说，羊不容易躺下来，事实上使羊躺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四个需求得到满足。由于羊胆怯，他们不肯躺下，除非他们摆脱所有恐惧。羊群是社群，羊是社群的动物，羊不会躺下，除非它不再与其他的羊发生摩擦，除非它摆脱与其他羊发生摩擦。如果受到苍蝇或寄生虫的折磨，羊不会躺下，只有摆脱这些害虫时，它们才可以放松。最后，只要它们觉得它们需要找食物，羊不会躺下，它们必须摆脱饥饿。是有点复杂吧，我再重复一下，使羊躺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四个需求得到满足。由于羊胆怯，他们不肯躺下，除非他们摆脱所有的恐惧。羊群是社群，羊是社群的动物，羊不会躺下，除非它不再与其他的羊发生摩擦，除非它摆脱与其他羊发生摩擦。如果受到苍蝇或寄生虫的折磨，羊不会躺下，只有摆脱这些害虫时，它才可以放松。最后，只要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找食物，羊不会躺下，他们必须摆脱饥饿。因此，第一，羊需要摆脱恐惧；第二，羊需要摆脱摩擦；第三，羊需要摆脱害虫；第四，羊需要摆脱饥饿。 羊需要摆脱这四样东西才能心满意足，只有牧羊人能够提供羊所有的摆脱，好让羊安息。只有牧羊者能够提供羊所需的摆脱，好让羊安息。同样的，基督我们的牧羊人提供安息。很有意思的，诗篇第23章一开始便谈到了安息。基督徒的生活也一开始便进入基督的安息。一路上会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但是我们一开始便进入基督的安息。您进入了基督的安息吗？您进入了基督的安息吗？你相信耶稣会提供你所有的需求吗？请注意第二节与新约里一些经文的许多相似。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地方。这意味着安息的概念，这意味着安息的概念，安息在青草地上及水边。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就使你们得什么？得安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以便吃青草，以便吃青草。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宣布，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以便喝水，以便喝水。耶稣在同一段经文里，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宣布，信我的永远不渴。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请注意安歇这个单词，这意味着平安的概念，这意味着平安的概念。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他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告诉了他的门徒，我留下什么？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不但提供安息 ，B， 他也提供复兴，他也提供复兴。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翻译成灵魂的希伯来语其实是指生命，其实是指生命。因为这里的比喻是关于牧羊人看顾羊群，因为我们在这里谈论一个牧羊人在看顾羊群。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很可能是指他恢复我的健康。腓力·凯勒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牧羊人称这情况为抛掷的羊。情况是这样的，一个重、肥或长毛的羊会舒适地躺卧在一个凹陷或小凹坑里，它可能稍微翻滚到它的侧面，以便伸展或松懈。突然间，它的重心移动，直到它的脚不再触到地面，它可能会感到恐慌，开始疯狂地乱抓。这通常会使事情弄得更糟糕，它更加翻滚，直到他躺在他的背面。现在他是不太可能重新站起来了。当他在这个位置时，气体聚集在他的体内，切断对双腿的血液供应，而且往往只是在几个小时之后羊就死了。唯一能够恢复羊的健康的是牧羊人。同样的，有时候我们就像抛掷的羊，不是吗？在属灵的方面，我们有时候躺在我们的背面，无能为力，很无助。但基督我们的牧羊人，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恢复我们，他使我们重新站起来，他提供复兴，他提供复兴。基督恢复了彼得，不是吗？彼得以誓言和咒语否认了耶稣之后，耶稣恢复了彼得。 耶稣恢复了彼得，他不但提供安息，他不但提供复兴，他也提供引导，他也提供引导。第三节说，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羊是愚蠢的动物，事实上他们很可能是地球上最愚蠢的动物。他们如何的愚蠢？他们如何的愚蠢？他们很容易走失，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牧羊人，牧羊人可以带他们到最好的青草地，他可以带他们一个附近水供应充足的地方，他可以带他们到附近水源丰富的地方，他们仍然会流浪到没有青草地的地方，他们仍然会流到水不能饮用的地方。他们也是有习性的动物，牧羊人可能带他们到一片很好的青草地，但一旦在那边，他们就可能把每一片草和每一个根吃掉，青草地毁于一旦，他们肚子也饿了，但他们却不离开。没有任何其他类型的家畜需要更仔细与小心的照顾，没有任何其他种类的家畜需要更仔细及小心的照顾。因此，如果有一个牧羊人可以引导他们，并确保附近有水源丰富的地方，这对他们的福利非常重要。同样的，也基督我们的牧羊人提供引导。圣经在以赛亚第53章第6节说，我们就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都如羊，我们有漂亮的羊如 Regina 这样，我们有高大的羊如广志这样，不，高大好像不太正确，我们有长形的羊如广志这样，我们有大只的羊如 Luke 这样，我们有可爱的羊如我这样，但我们都如羊，说明我们是走迷的羊是非常恰当的，说明我们是走迷的羊是非常合适的。我们是走迷的罪人，我们就像羊，我们就像走迷的羊群一样，一个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我们也像流浪的羊群一样四处流浪。一只走迷的羊意味着两件事情，一，它意味着道德沦丧；二，它意味着人与神隔离开来的悲惨状况，人与神隔离了。因此，如果一个羊没有牧羊人，没有耶稣，他的道德沦丧，因为他流浪，他与神隔离开来。以赛亚用羊走迷的画像，他用羊走迷的图像，他用羊走迷的画面来代表人类沉没在罪中及人类与神隔离的悲惨状况。而他们当中大多数并不知道他们的状况，当耶稣第一次来临时，甚至那些犹太人也不知道他们是罪人，就连那些犹太人也不知道他们在罪中。很多时候，当我们为主见证，当我们分享福音，当我们共享神的话语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活在罪恶中，他们并不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血来涵盖他们的罪，他们将到地狱去。当一个孤独走迷的羊继续的走着，他面对巨大的危险。我们生活就如羊走迷的生活，对不对？我们不相信耶稣，我们曾经不相信耶稣，我们淹没在水里，直到我们遇见了耶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就像一首老歌说，我回想起风雨之夜，当时我看到光，是的，那个古老灯塔的光，它就站在山上。神使 耶稣为我们忍受痛苦，真是耶稣为我们承担惩罚，永恒的死是我们应得的，但通过耶稣的受苦和受死，我们与神和好。而通过耶稣的受苦和受死，第一，基督我们的牧羊人开始了我们的旅程，他开始我们的旅程，一个不使我们的脚容易滑入罪的道德路程。第二，他引导我们的旅程，他引导我们的旅程，他引导我们走那个道德路程。因此第二首赞歌的名的歌名，救主像牧人领我路，他引导我们走那个道德路程。因此第三节里的单词义路，义路，大卫很有可能最珍惜神的引导，因为他曾经悲惨的失败过。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里，他悲惨的失败过一次，当他与已婚的拔示巴同房，当他杀害，当他谋害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我们必须恳求基督保守我们在正确的路上，我们必须恳求基督保守我们在正确的路上。他提供安息，他提供复兴，他提供引导，第一，他提供保护，他提供保护。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节经文里所讲的主要是牧羊人能在危险的时刻保护他的羊。腓力凯勒指出，羊会在山谷里过冬，山谷里的青草地及水源丰富，但它也是危险的地区，野生动物埋伏在峡谷的裂缝，风暴可能会突然的发生，洪流也可能会发生，如乌节路积水那样。由于太阳没有直接照耀在山谷，真的会有阴影，在任何时候可能成为死亡的阴影，在任何时候可能会成为死荫。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牧羊人的杖和竿如何安慰羊？牧羊人的杖和竿如何安慰羊？牧羊人总带着杖和竿，杖的一端常常是弯曲的，牧羊人用杖和竿来保护他的羊。同样的，基督我们的牧羊人提供保护。第三节的义路包括了死荫的幽谷，它包括了幽谷里的磨练和危险。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总是安宁的，神会给我们山谷，神也会给我们低谷。我们面对低谷里的磨练和危险会感到恐惧，我们如何面对恐惧呢？我们如何面对恐惧呢？很明显的答案是基督的存在，因为他是唯一能够保护我们及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我重复，答案是基督的存在，这就是杖，这就是基督的存在，因为他是唯一能保护我们的，这就是竿，这就是基督的能力。因此第一，杖代表了基督的存在，杖代表基督的存在。第二，竿代表了基督的能力，竿代表基督的能力。他提供安息，他提供复兴，他提供引导，他提供保护。 F， 他提供喜悦，他提供喜悦。 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如果腓力凯勒没错的话，这是指牧羊人夏天时在高原为羊摆设的筵席。牧羊人夏天时会在高原为羊摆设筵席，因此第三首赞歌里的高原，第三首赞歌的高原可能是从这里来的。一个好的牧羊人会在羊到达之前预备所谓高原的宴席，他会在高原上除去有害之物，毁掉有毒的植物，并且赶走野生动物。第五节也谈到了油，而在他的书里，腓力凯勒描述了古代牧羊人如何使用混合橄榄油、硫磺及香料的秘方，以保护羊被虫咬和医治羊的皮肤疾病。羊群是何等的喜悦，羊群是何等的喜悦。同样的，基督我们的牧羊人提供喜悦，基督我们的牧羊人提供喜悦。如果我们让基督引导我们，我们会发现他会为我们摆设筵席，他会用最纯的膏的最纯的油膏我们的头，他会使我们的福杯满溢。事实上，在圣经里，油代表了喜悦与丰盛，因为橄榄树需要时间增长，和油需要一定的时间准备。如果您还不知道，油是从橄榄来的，它是橄榄油。因此，第一，把油膏我们的头是表达喜悦，而相反的，第二，把尘灰撒在我们的头是表达悲伤。第五节说，你使我的福杯满溢。到底是什么东西满溢了？到底什么满溢了？真正的喜悦满溢了，但是不要忘了让这真正的喜悦流进其他的杯。有一名评论员 John Trapp 我很难翻译也好 John Trapp 指出，那些有这喜悦的必须让它流进贫穷弟兄们空荡的杯子里，那些有这喜悦的必须让它流进贫穷弟兄们空荡的杯子里。也就是说，这喜悦满溢，这喜悦满溢的福杯不仅仅是我们的，这是耶稣用来帮助这世界伤心与痛苦弟兄们的方法，这是耶稣用来帮助这世界伤心与痛苦弟兄们的途径。耶稣通过我们来帮助这世界伤心与痛苦的弟兄们。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说，所有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不但可以问基督我们的牧羊者现在做什么，我们也可以问基督我们的牧羊者将来会做什么。所以第二点，基督我们的牧羊者将来会做什么，基督我们的牧羊者将来会做什么，他将会提供 F 永恒的住处，他将提供永恒的住处。第六节描述生命为一个朝圣之旅，旅程的尾端，大卫正确的来到了生命的目标，就是神的家。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大卫毫无疑问地相信神在天家为他保留了一个住处。这是您的保证吗？这是您的保证吗？你是这个天家的公民吗？我们的住处不是在这个地球上，它是我们好牧人为我们去预备的地方。我们的好牧人在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会为你预备一个地方吗？耶稣会为你预备一个地方吗？你会为 有一个为你预备好的地方？你是否会有一个为你预备好的地方？你会有一个为你预备好的地方吗？基督我们的牧羊者现在与将来为我们做许多事情，他提供安息，他提供复兴，他提供引导，他提供保护，他提供喜悦，他也提供永恒的住处，多么多东西。这些原因就是为什么大卫和我们可以在第一节说我必不致缺乏，这些原因令我们可以说我们因什么都不缺乏。羊缺乏一切，他们是最无助的动物，但是如果我们同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的神，一个完全不变的神，我们就什么都不缺乏。神的提供足够，他会提供所有的一切。基督我们的牧羊者现在与将来为我们做许多事情，我们是不是应当为他做点事情？我们是不是应当为他做点事情？难道我们不应当为他做点事情？还记得我们刚才所唱的第四首赞歌吗？我们刚才所唱的第四首赞歌说，我命会为你舍，你舍何事为我，天家会为你舍，你舍何福为我，我身会为你舍，你舍何物为我。我们是不是应当为基督做一些事情？好，让我们祈祷吧。